大家好，这期还是我和世伟，那我们就接着上一期来聊。上一期在最后，世伟提到一个叫 "put in perspective"，我们也想不到一个好的翻译这个，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找到一个更好的视角来看一些人生的问题。那他说到这个，就给了我一个灵感，想聊我们下面这些话题啊。因为冥想本身，我们很多人用冥想来希望自己变得更幸福。希望自己在处理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，能有一个更好的视角来处理它，来看它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值得聊的。平时我自己一个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聊这个，所以我觉得是为你在正好。就是正念，它练习的一个能力是说，我们要可不可以活在当下，可不可以不评判的去看待我们脑海中的一些想法、一些感受，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事情。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角度。那 putting perspective 这种转换视角，它其实是可以辅助正念的另一个方法。我个人是这么理解啊，就是比如说，你今天看到你在车上路上开车，然后一个人突然朝你的车上加塞，对吧？在你前面，然后这个是很恼火的事情，就是我排了这么久，然后你就从后面突然开上来，然后加到我前面。那如果用正念的角度来看它，就是。那我现在观察到我的怒气，然后我大脑中的各种想法出现，我看到它了之后，我试着看能不能观察它在我身体里的位置，然后看能不能慢慢的让它放下，让它自己消失，不要去追着它，也不要赶它走，就让它自己消失。那这是正念。那转换视角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可以去想说，这个人可能是现在在赶去医院，他车上他的孩子现在生了重病，对吧？他今天很急。当你从这个视角看，你突然不那么生气了。当然，有些人觉得这是自欺欺人啊，但是你不能否定这个解释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我每次都把人想的是最坏的结果，就是他就是一个混蛋。所以这是转换视角的一种。那冥想当中，转换视角有些时候它可以走得非常的深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提自我不存在，我们会提或者会有些得道高僧他会说什么一切皆空。什么万物都是我这样的话，乍听起来是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最实用的点就在于它是一个看世界的一个角度，是一个工具。你在需要的时候，在遇到人生特别特别大的难题、特别大的痛苦，你发现正念对你的帮助没那么大，就是你这个痛苦实在太强了，你看它根本没办法让它慢慢的走的时候，能学习会这种比较大的视角。来看问题可以很大的帮助到你，所以我今天就想和世伟聊一聊关于人生的本质，或者是自我到底是不是存在，为什么有人说一切皆空这样的话题。这样，世伟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聊这个 Elon Musk 的那个头脑实验嘛？他就说我们人可能都是活在一个游戏当中，或者是一个虚拟程序当中，愿意给大家解释一下他的逻辑吗？
可以啊。首先，伊隆马斯就是他，伊隆马斯克，他是特斯拉的创始人，有很多人叫他钢铁侠，因为就是他创建了特斯拉，创建了 SpaceX 民用的这个火箭，然后又开发了很多，还有新的公司，包括有地下这个隧道啊，还有最新的公司是大脑和机器互动的这么一个界面，所以大家叫他钢铁侠。他也经常会有很多很令人匪夷所思的，或者是说很具有争议性的说法、想法。他其中刚刚 Jason 说的这一个，就是我们人类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游戏中，就是他的一个观点。那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如果有的话，为什么还没有到达地球？在地球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的这个维度上，如果有外星人的话，从概率的角度上讲，应该是已经抵达过地球了。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呢？所以，伊隆·马斯克的他的这个解释就是说，我们根据这个概率来说，那我们极大可能性是已经活在一个被圈养的环境里了。所以没有外星人达到地球是一个设定的条件。就好比说我们人，对吧？我们养这个宠物，或者放了就是几百只羊在这个草原上，我们把它框起来。那在这些羊的世界里，可能这个草原就是这么大，或者它的世界就是这么大，就是被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它能达到的范围，就是它的世界。或者是说，如果有一个棚子，是吧？那可能雨永远达不到这个棚子里面。那在这个羊的世界里，可能是没有雨的，或者说雨总是在空中降落到一半就不会再进来它的世界了。可能它的世界里面物理就是这样的，它会觉得空中掉下来的东西掉到一半就不见了。 但他并不知道，就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外界的力量已经给他提前设定好了。所以，那其实伊隆·马斯克的观点也就是说，之所以我们的世界现在这么，无论是说可能外星人还没有达到，或者是很多情况下可能，比如说我们的物理定律，或者我们的这个每天习以为常的这个太阳从东边升起、西边落下等等的，都有可能是一个具有更高智慧、更高能量的一个族群在把我们、把人类、把地球圈起来，然后再做一个实验。只是我们在我们的维度上对他们没有感知、没有知觉而已。
是，你说的这个怎么跟我记忆当中不太一样？
哈哈，
我来说，我可能是我记错了，
嗯。
但是我说我记得的，就是 Elon Musk 他的原因，他是说，当任何一个智慧民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应该都有一个能力去虚拟一个世界。当电脑达到足够大的这个能量的时候，这个运算能力的时候，当你能虚拟一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能无限复制的虚拟世界。然后，并且虚拟出来的世界，人在当中是感受不到真实和虚拟的区别的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每一个有高智慧的科技，它都能虚拟出无限的世界的话，那我们的这个世界，像我们这样真实世界存在，它的数量应该是有限的，因为宇宙应该是有限的嘛。但是如果能复制出来的东西，这个世界是可以无限的话。那概率上来说，我们应该是更可能活在一个虚拟的当中，而不是真实的
嗯，
世界当中。我记得他的原因是这个，但没关系。你说的这个，我觉得也是，不是有一个那个 Fermi's paradox 吗？叫什么费米的猜想？我不知道是费米的悖论还是什么，就是他这个人就提出了很多种解释，为什么外星人还没有到达过地球嘛？那这些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听众感兴趣都可以去看一看。但是我今天问世伟这个问题是，第一，咱们可以先简单讨论一下，你觉得 Elon Musk 说的这个，他逻辑上有漏洞吗？还是你觉得？
就你的版本，我觉得就是他的主要观点应该就是概率上讲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对对对。
对，我觉得就概率上讲，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，只是因为如果无论是说我们是在一个虚拟世界，还是说被圈养的一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的这个科技或者说我们的发展是在先天就被限制住了。是不可能发展到我们可以某一天就跳出这个界限，然后能感知到说我们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是可能呢，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观点的话，可能更主要是在说从概率上讲，这是个比较大的可能性。
对，我个人就是我的那个版本的，我
嗯。
读的他的这些理由，我个人蛮怀疑，就是他说一个高智慧的民族在虚拟世界的时候可以虚拟出无限个。因为我觉得虚拟一个世界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，拥有我们这样复杂的人类在里面，它所需要电脑的运行的这个运算能力可能是极大的，能量是极大的。我觉得可能无法虚拟出无限个。我觉得这个假设是蛮不靠谱的一个假设，因为他们这个民族的能量肯定也是有限的。当然，这个民族可能已经发明出了一种可以无限制造能量的，并且在他们那个宇宙当中，能量是可以不守恒的，这都有可能啊。但是，我是觉得，对于一个有智慧的民族，他们能虚拟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都已经很难了，啊，虚拟出无限个，我不太相信这个。但是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确实作为人类在活在现在的世界，我们是没法儿，永远没法儿确定我们是被虚拟出来的，还是在真实世界当中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有生之年，科学是没办法去证实或证伪的吧。好，我们成功的这个话题什么都没聊呢，就已经聊到了今天的时间。那好，今天这期就先放这个，然后我们接着下一期聊这个关于无我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好了。